谢谢你恩典，让我们清早来神的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上帝的灵帮助我们，无论讲的跟听的都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的时候，求上帝满满的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诗篇124篇是大卫的诗，我觉得这首诗也是大卫的一生的经历的所写的诗。因为怎么呢？因为其实短短的八节圣经里边，大卫形容了他一生的经历。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帮助的时候，不是今天的大卫。我想大家一起来思想，你今天的你，今天的我是怎么的你，也怎么的我，耶和华在你当中做了什么，但是耶和华在大卫的身中其实做了很大的恩典。为什么？因为大卫一生的经历里边，经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困难。小的时候，大卫在旷野里边牧养羊群，他怎么说呢？他在我们牧养当中，在为我父亲放羊的时候，有狮子来，有熊来，对吗？一个放羊的人最害怕的就是猛兽过来吞脱他的小羊，对吗？这大卫他说，我打了狮子，我打了熊，我从狮子的口里面抢回的小羊出来，哇，厉害哦，厉害。所以呢，从年轻的时候，大卫的经历的很多的难处，当他选为王的时候，面对着扫罗的对他的追杀，一次两次带着兵来追杀他，大卫在危难当中，危险当中逃脱了。然后你看他在当王的时候也不是顺利，他面对非利士人，面对阿玛利人的战争，多次在战争当中里面经历的战争的那个残忍，但是每次战争当中他经历的同一个事情，这是耶和华上帝跟他同在，以致他可以发出第八节。我觉得整版诗篇第八节是大卫信仰的宣言。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做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他一生的经历说，我们怎么可以得着耶和华帮助呢？因为我们在乎依靠耶和华的名，所以在他一生当中里面经历的都是耶和华对他的帮助。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地方。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题，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试探，有没有好像大卫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耶和华上帝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因为有耶和华上帝的帮助，我依靠他的名，所以他在一生当中得胜了所有一切危险、挑战、困难。他面对什么困难呢？大卫给了三个比喻来形容他一生面对的三个大的挑战，三个大的难题。第一，他用洪水来形容他的生命。我们在 Houston 去年我们知道洪水是什么东西啊？从前都不知道洪水是那么厉害的，去年我们知道了。大卫说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说那时候洪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过我们，狂傲的水淹没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水淹过。我小的时候学游泳 一级都学不会，因为老是在那么深的水里面游，过了这里就很辛苦了，喘不过气啊，就怕了。我不晓得那小的时候练游泳是不是我们在总是在这里，总是在这里是永远都游不学会啊。有一次我哥哥推我去那个山水的地方，哇，吓得要命，哎，掉下去不会死啊，还浮出来。从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水淹的味道，恐怖啊。所以大卫说，我最终遇的难处好像洪水淹过我们，不是我们泡在水里面，还淹过高过我们的头。因为什么？因为每年那个迦南地的北边的黑门山春天的时候缺了蛹了，你要下来的嘛，越南河两岸都淹的了，都你现在去越南河，那个越南河很窄嘛，很小一条河，但是到春天的时候，那个黑门山的水融了之后往下流，水就大了。所以说经历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经历的好像洪水淹没一样，我不晓得那洪水来的时候你怎么逃啊，好像火一样，好像夏威夷那个 volcano 那个火山爆发一样，哇，涌过来那个熔岩逃不来，逃不出来。水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是人更体会那个洪水来的时候那个速度很快啊，很快淹没了的时候你喘气都不能来啊。所以那大卫说，我的生命，我的经历，我的危险好像洪水淹没一样。这是第一，大卫引用自己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第二，大卫用另外一个比喻说，我的生命是什么？好像野兽来贪吃一样。这里说，他把我们当野兽交给他们贪吃。野兽是什么？野兽用现在的话来是点心，野兽的点心。小啊哈，最近不是在新闻里面有一条大的 alligator 吞了，怀疑是吞了一个女人吗？啊，我不晓得那个鳄鱼当那个女人是点心还是丰富的晚餐哈。就是说告诉我们是野兽，就是说一些点心那么快一口就咬掉了。哇，大卫说，我的一生经历好像交给那个野兽，交给野狗，交给那个野兽咬吞吃，好像吞吃点心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危险。大卫他牧养的时候，他说他从狮子的口里边夺回他的小羊，这勇气很大。但是就说，我遇到的难处好像帮被那个猛兽吞吃，那个容易，那个厉害，那个快。我不晓得今天我没有有没有遭遇到我们的难处好像洪水一样，撒一声就可以将我们淹没，没气可喘的了。我们的难处，我们的试探，我们的困难，有没有好像野兽吃点心一口完了，根本看不见，有没有了？啊，大卫说，我的一生的经历就是洪水淹没了那种快，那么凶猛，好像给野兽吞脱那种残忍。第三，大卫说他的一生里面的困难好像什么？好像爆鸟的网罗，爆鸟的网，我们好像捉鸟，从爆鸟的人的网罗里边逃脱，鸟在网里边逃脱不容易啊！啊，知道，一网打下去，拦着去，要逃脱不容易。我很多年之前去广东啊，广东他们抓那个，我不晓得你们 北方人有没有吃过那个广东人很喜欢吃的，现在好像现在都没有了，不可以吃了。那个小的那个王爵啊，好很小，很好吃的，它削起来很好吃，真的比我们的鹌鹑小很多，但是很好吃。它怎么吃？怎么抓的呢？它在你知道它是就是候鸟啊，从北方往南方去的时候，或者北方去南方不是北方走的时候，一群蜂窝飞了，它就那个大地里面做一个很大的网，动起来，好像我们的高尔夫那个球墙那个网一样。他们一群飞过去的时候，就在网里边插在里边，逃不出来的。所以收网就很多，那个小鸟就抓起来了。老罗吧，老罗说：“我的难处，我的困难，我的危险，好像什么？好像捉鸟在网爆鸟的人的网当中，没办法逃跑，但是在那个网里边逃了。”是何等的恩典，能够在爆鸟的人网上那个逃了是很难。因为请问今天我们都是好像被网一样，小鸟被网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在很多罪恶当中，我们都被网下来了，对吗？我们的名利，我们的犯罪，我们的贪婪，对吗？我们的情欲，对吗？我不晓得啊，我们现在的网，每个人都有，手上那个手机就是我们的网络啊。你看，有人算了，平均一个人每一天看多少次手机呢？你说，我不晓得你每天看多少啊，连在洗手间都要看啊，哎，晚上睡觉之前都放在旁边啊，对吗？所以有人说平均我们一个人一天看100次，平均30秒一次，不止30秒吧，看一个 video 已经很长了， Facebook 里面那个短短的 video 都有两三分钟吧。好，你算一天花多少时间，我们可以离开吗？我们放开一个手机吗？不可能啊。现在我说你看手机看什么呢？看 email 啊，看 emergency 的 calling 啊，看新闻啊，看股票啊，股票还好，还可以 news 啊，关于你的那个股票，还是看什么呢？对吗？我喜欢看你们的群组里面每天都很多，是你们写的吗？哇，厉害哦，每天很丰富的文章，很好，我每天都看，虽然我没有回应你们，但是。你们写的我都看，你看什么呢？我担保现在很多人看的都是可以不看的东西，不一定是要看的东西，这就是发了，这是今天我们的网络啊，我们每天都花时间在这里，没有手机那个天就很不舒服的啦，好像这个世界末日一样，对吗？现在我们都焊在这个网络里边，不用大水淹，不用猛兽来吞吃，我们在罪恶当中，人有当中，往往被这些困住，我们不能逃脱。弟兄姐妹，大卫说他一生所经历的都是危险，都是挑战，都是试探，都是难处，好像洪水一样，好像野兽吞吃一样，好像网罗网住小鸟不能逃脱的一样，多苦啊！但感谢上帝，而大卫怎么说呢？我们在一生当中得着帮助，为什么？他两次提到。若不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以色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第二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两次说如果没有耶和华帮助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被人攻击的时候， 我们根本好像洪水淹没一样，好像猛兽吞脱一样，好像网罗网鸟一样，没办法逃脱。但是感谢上帝，保罗说，因为耶和华的帮助，我们可以度过一切的难处。好像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边，人说在监狱里边没办法逃的了，没办法跑的了啊，只是乖乖在监牢里边去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什么？他两个人就依靠耶和华上帝，这两个人在那里求告耶和华上帝，求告耶和华上帝给他帮助，求告耶和华上帝给他指示，求告耶和华告诉他在监狱里面他应该做什么，是不是乖乖的待在哪里，困在哪里呢？他两个在祷告，赞美上帝。在那个时候赞美上帝，在被困的时候，被监狱被牢的时候，他们赞美上帝。我们有没有学到，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失望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当我们病痛的时候，我们失望呢？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大卫上，我们就得着上帝的帮助，耶和华的帮助，好像保罗跟希拉一样，在那个时候不是祷告上帝，是赞美上帝。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好像大卫第六节里面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遇到这个挑战，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大卫说那个时候是应当称颂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好像保罗跟希拉一样，在监牢里边在被困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赞美上帝，连监狱旁边所有人都听见了，事情就发生了。当他们倚靠上帝，他们祷告上帝，当他们赞美上帝，没有将自己的困难痛苦成为自己的负担，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突然之间神迹就来了。突然之间没有人想到的，保罗跟希拉都不会想到，当他祷告当他赞美的时候，上帝会这样子出现的。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突然之间地的大震动，甚至监炉里边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那颗全打开了。弟兄姐妹，大卫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就被洪水淹没，我们就被猛兽吞吃，我们就被暴鸟的人的网抓住不能走。因为这样子，因为耶和华帮助了我们，我们可以在洪水里面逃脱，我们在网兽的口里面逃离，我们在网罗里面逃脱，因为耶和华上帝帮助我们。回顾一生，前两天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离开世界，他比我小几年，我小孩在群角里面看到说，爸爸，这个人怎么了？他不会看中文吧？他只知道看到他的名字，他有一些看中，有一两个字看到，有一些不断的就说怎么样。我说他离开了，他不要两个礼拜。他说是什么？我说因为肺里边不晓得是什么，就离开了。他那个时候就觉得很远迟了，说爸爸，你好像越来越看得多人离开了。对啊，我说老了，我的朋友都老了，我的朋友都应该差不多都跟我一样，差不多都要去了。说你看看我们的消息，我们就你看。我最近这几个月，我很多要好的朋友都离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时候人生是什么？香港城市大学有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教授，写了一本书，叫《氩气里边的宝贝》，《氩气里边的宝贝》，他是什么呢？他是谁呢？他是一个 信了耶稣四十一年，今年不是四十一年啊，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四十一年，从小的对科学很有兴趣，他专门研究中药的科学的问题，他写了一本书，是第一本1904年所出版的中文的那个化学剂量学，我也不晓得什么东西，他说是华中文里面第一本研究这个科学的人所写的一本书。他主要是研究什么呢？研究中医的科学的理论。他说为什么我们喝中药不要冷喝也不要夜喝，就温水温的时候才喝，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冷喝跟夜喝都没有产生中药的最好的效果，只有温的时候才好。他要解释他中药怎么是配方，配每个药的配搭跟每个药的配的分量，泡汤的方法也非常讲究的，如果错了，分量错了，配搭错了，效果也不对，这是他的专长。但是呢，他用那个分子量来研究中药的那个配方，怎么用中药才是最好的效果，是他的专长。但是呢，很可惜，他患了肺细菌、肺结核的细菌进到骨髓里边了，啊，然后呢，做个脊椎的整容手术，因为里边有问题了，啊，然后呢，继续发现他有鼻咽癌，不能吞、不能吃、不能喝，然后呢，发现他有那个那个肝炎啊，有癫痫症，颈动脉的闭塞，心血管的闭塞，一大堆的病出来。但是呢，这病对他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惨的时候是他的太太被他早一些离开，因为癌症的问题离开了。所以他最后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信了耶稣四十一年值得吗？上帝在哪里呢？有人引用他是现代的约伯，因为那么多的病痛在他身上，他问还值得吗？还值得我跟随耶稣吗？当然我们在旁边的人觉得，哎呀，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信了耶稣四十一年了，跟随耶稣那么长时间了，还不坚定了，这个问题很容易问。但是对他来说，经历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病痛，我不晓得，但是一个鼻咽癌也是很难熬的了。啊，我说鼻咽癌很难熬，最痛苦是不能吞，不能吃，不能喝，肝，哇，里面有火烧一样，都很难啊。还要记得肌肉症啊那个癫痫症啊动脉堵塞啦，那个肺炎肝炎的，所以一大堆都在它里边。然后只有一句话，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跟着听着上帝给他一句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他反省，写了这本书《雅气里边的宝贝》，这是他一生在痛苦当中的经历。有本书我相信很多人都听看过，你们都会很喜欢，《荒漠甘泉》，看过哦。这本书在出版了不同的版本，英文已经超过200万的销量，中文已经有30多年有出版了很多版，所以在全世界里面发 行了很多。这是作者是 Mrs. Coleman 啊，拷贝那个考门夫人。他1893年，他是美国人，培灵会里边，他受感动，接受了主的呼召，他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变卖，捐给那个非洲的宣教士，非洲的宣教工作。然后1901年，他结了婚之后，跟随他的先生去了日本宣教。在那里他没有什么宣教团体支持，也没有什么基金，也没有什么会教会来支持。这是两夫妇1901年去了日本，在那边在传道，建立了派单江每一个家里边叩门的人传福音，建立教会，建立神学教育的工作。然后呢，到1918年，他离开了日本，到了韩国里边继续他的传福音的工作。在那边，他们两个一起在计划怎么去将来可以到中国里面去。在那个时候，拖延期间，靠满先生就患了心脏病，必须要回到美国里边。所以他们两个就放弃在韩国的工作，回到美国里边陪他的先生医治他的病。他写的说，在那个时候他待了6年，他先生离开了。他说在6年里边，在美国回去6年里边，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黑暗的时间。怎么是面对质变，怎么面对工作，所以一切他先生活到先生离开之后，他要接受他先生还没完成的工作，所以回到东亚里边继续在工作。在上海建立了圣经学院，在上海建立了礼拜堂。然后到1960年复活节的时候，他离开世界，享年90岁。我讲解释最重要的有一点，他在他的书里面讲到，有一次他跟他的先生聊香的时候，聊遍的时候，在海滩里面一起散步的时候，他心里就问这个问题，那么多苦难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呢？是继续下去吗？还是得到安慰吗？还是怎么样？他那个时候心里边很大的挣扎。他说他那次在海边里边散步的时候，他思想到神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神已经完全离开他们，所以他们面对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多的失望。突然之间风吹起来了，吹到他前面有一张纸条，他说，他打开这个纸条，这上面写什么呢？神在飓风眼里边向他的孩子微笑，神在飓风的眼里边向他的孩子微笑。哇，这句话对他来说当时是非常大的鼓励。他说，我就是那个小孩，神在飓风当中仍然向我微笑。约伯在他的最后的痛苦当中，他说什么？上帝使他使人在夜间歌唱，了不起！我觉得这两句话了不起。约伯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他听到的是上帝让人在夜间唱歌歌唱。夜间是什么？每个人睡觉，每个人休息，每个人都不干活的时候，黑暗的时候，对吗？然后那个时候在黑暗当中，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人在休息里面，人在 黑暗当中，那个时候上帝叫我们，使我们歌唱起来。那个 Mrs. Carmen 在最大的困难说，上帝你真的离开我们了，我们为什么待在这里六年时间，为什么这样子做了那么多那个宣教的工作，为什么停在这里呢？是不是你离开我？突然之间风吹起来了，一个指头吹得他交钱。上帝神在飓风眼里边向他的孩子微笑，就单凭这句话他再次站起来。他在他的荒漠甘泉里边的罪言里边写了一句话，他在我侍候丈夫六年当中，曾经饱受撒旦的人有多次想退出，多次要跌倒，但是每次到紧要的关头，神就给我一本书，一张福音的单张，几句圣经的根金句，好像正在那个时候是我最需要的信息，因此重活亮光，恢复了信心。然后他继续说，叫一切离群的独居的，关在院房里边或在荒漠的狼，听见海豚的奇妙的音调的回音，好像急着他学习发现沙漠里边涌流了溪水。弟兄姐妹，这是荒漠甘泉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的那么古旧的一本灵修的书。 Mrs. Carmen 她将她一生的经历的苦难挣扎，从一本书一节圣经一个金句来领受上帝在每一个难处里边给他的安慰鼓励，再次站起来写下来的荒漠甘泉帮助了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他苦难当中看见上帝对他的微笑，这是信心。就好像大卫说，我一生好像被洪水淹没过一样，我一生好像在猛兽的口里边脱离一样，我一生在好像网鸟的网里边逃脱一样，三个都死定的了，三个都逃不了的了，逃不了的了，对吗？洪水来的时候没有人逃，猛兽来探知的时候没有人跑，鸟在网里边没人没鸟可以飞走。但是大卫说，因为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胜过洪水的淹没，我们就可以胜过猛兽的吞啄，我们就可以胜过暴鸟的人的网。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今天看见的上帝给你的难处，给你的困难，给你的危险，给你的挑战，给你的有望吗？还是在这次困难挑战压痛苦当中看见上帝的恩典呢？弟兄姐妹，上帝在大卫的一生里边，当然他经历很多敌人的追捕，扫罗的追杀，甚至无肉的死去，自己犯罪带来的结果，所有一切，大卫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称颂他，因为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最后我要看这首诗歌，八节圣经里边出现一个十二次我们，整本诗篇里边没有说我，大卫不是写自己一生吗？为什么用我们呢？用我啊，如果耶和华不帮助我的时候，如果耶和华不帮助了我起来攻击，是我啊，我向他发怒的时候他就把我活在地上摊了，这应该是我啊。但是大卫没有，在整篇圣经里面十二次用我们，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大卫说，这个难处不但是来到我的身上，来到我的群体的当中，对吗？我们一同来承担难处，是这样。整个以色列，大卫所经历的也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所经历的，因为大卫所宣告的，我们得帮助，我们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得帮助，因为是我们整个以色列都仰望上帝，求告他的名。弟兄姐妹，这很重要，不是我个人的难处，不是我得着耶和华的帮助，不是我求告倚靠耶和华的名，没有，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得着耶和华的帮助。整个困难来了，危险来了，不是来到我大卫王这个身上，来到整个国家的身上。你看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历史里边，公元前720年里边，十个支派被亚述老了，然后其中都被那个灭亡了，后来剩下两个支派也被巴比伦所灭了，整个国家都亡了，没有了，对吗？是我们被吞脱了，我们的国家没有了。你看整个犹太人都流浪漂流，直到波斯王底下，阿哈想要那个哈曼想要那个以色列灭亡的时候，怎么摩底改跟以西帖他们的勇气，将我们整个以色列的群长，整个以色列国邦再一次活下来。今年是以色列立国70周年了，是5月14号了，好像是，我忘记了。他们的首相讲了一句话，是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上帝，所以他们可以重新立国。你看今天的以色列实在一个神奇，实在你看周围都是敌人，那个小小的国家可以屹立不倒的，对吗？为什么？是我们整个国家，不是大卫一个人。大卫遇到难处是整个群角的难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的教会已经15年里边都是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恩典，对吗？才活到今天，才存在到今天。我想问，过去15年里边，在这个我们这个群体里边，您领受了上帝多少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你领受的，是我们一起来领受的，整个教会一起来领受的，一起蒙恩的。我不晓得你们的周年今天是哪一次时候，如果你们15周年16周年的时候记得我讲这个话，那个时候你们是我们一起来信主，我们整个群体在过去15周年里面，15个年头里面，上帝怎么去帮助我们，对吗？然后你说我在这个群体里边，我蒙恩了多少？因为这个群体里边，我领受上帝多少的祝福？因为这个群体里边，我一起经历了上帝怎么去帮助我们。所以大卫整首诗歌里边都是我们，没有我，也没有你。我们经历的苦难一起来经历，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是一起来经历，我们所面对的一起来面对。大卫说耶和华是应当信颂的，所以哥罗西书3:16，当我们在难处当中、困难当中、试探诱惑当中、犯罪当中，我们记得保罗所说，无论怎么样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可能 站在今天这个位置里面，站在今天这个光景里面，站在今天这个信心里面。保罗说，这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气，彼此心被安感，歌颂神。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很多很多时候都遇到不同的难处。这首诗歌让我们体会到大卫在他一生艰难当中，他怎么宣告他们信仰的宣言，认为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倚靠他的名，认为耶和华是应当值得我们轻松的。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请求。哇，我们很熟啊，这个熟让你在一生当中肯定只有耶和华上帝，只有耶稣基督，别的没有了，没有你的聪明，没有你的才干，没有这个社会，没有这个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耶和华上帝，只有耶稣，除他以外没有了。哇，你这个信仰才是对啊，除他以外别无请求，你再不要倚靠别的东西帮助你。因为大卫说，我要倚靠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唯一帮助我的人。然后彼得讲了一句话，也值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跟从谁呢？这是我们今天应的。我们不晓得在哪一个光景，彼得说，只有认定耶稣你有永生之道，别的没有，我只跟随你。他感到灰心的时候，感觉上帝不理他，离开他的时候，他看见神在飓风当中向他的孩子微笑。约伯在最大的难处上，他相信神让人在夜间歌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真的让我们在很多很多人生不如意的问题当中，不管是难处，不管是疾病，不管是痛苦，但是我们肯定好像诗人大卫一样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根本熬不过来。因为这样子，我们胜过洪水的淹没，我们胜过猛兽的吞吃，我们也胜过网罗里边的捕捉。谢谢主恩典，让我们肯定的说，耶和华是应当信颂的，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的光景里面，我们信颂你，我们依靠你的名。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